各样的挑战，在各样的负面的情绪，还有破裂的关系的当中，感到非常的疲惫和不安。于是有一天呢，我们终于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可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好随波逐流，咬紧牙关撑着，没办法，日子还是要过啊，只好跟世上的人一样，继续不断的卷下去，卷啊！为什么？没办法吧，因为我们人在江湖，所以身不由己嘛。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在世为人的唯一出路了吗？这就是我们终极的宿命了吗？我们不能做什么去改变它吗？其实就好像如果我们心脏的这一个器官出了问题的时候，透过一个移植的手术可以救我们一命，那如果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条出路呢？好像你的车子如果故障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是要送回原厂去维修一下，对吧？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的创造主那边，去把我们出了问题的这一个故障的心给换一下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谈谈怎么样可以进行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换心手术。那么说起我们的创造主啊，我们的创造主，我相信不少人可能会提出一个质疑啊，他说不对啊，我们怎么会是被创造的呢？难道你没有学过吗？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老师跟课本都教我们了，宇宙大爆炸呀，砰的一声，哦，生命就这么诞生了，不是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你说我们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呢？那么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说，哎，我手上这边有一支圆珠笔啊，这支圆珠笔呢，它是由笔芯、笔管、弹簧，还有前半部这边有一个笔头啊，这么几个零件所组成的，是吧？好，那如果我今天把这几个零件拆开了之后呢，我就往这么往上一丢，啪啦，它们掉在地上的时候，哎呀，不得了了，碰巧的，这么几个零件就自己的组合在一起了，然后它就成为一支完整的笔。请问大家相信吗？对啦，我觉得好像你这么掉这么一次两次，哎呀，确实这个不太可能嘛，是不是？好，哎，那如果我们今天非常有恒心毅力，咱们在这儿做实验，做个1000次呢？1000次不够，来，我们做个10万次呢？会不会啊？哎呀，就这么刚刚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然后呢，这个笔管先落地，锵。然后呢，砰，弹起来在空中的时候，角度刚刚好，45度角，这个笔芯啊，对着这个笔头、笔管就这么啪啦掉进去，然后呢，弹簧也这么配合好，就在同一时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顺着这个笔芯，咻就套进去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笔头啊，弹在地上的时候，就这么刚刚好，也是这么个45度角，在空中开始自转，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转转转转转转转。就这么组合上去，就成为了这么一支笔。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我反正是不相信的。可是相反的，如果我说今天这一支笔是由一个人他精心的设计制造组装出来的，请问大家相信吗？哎，相信吗？真的吗？绝对相信吗？是吧？不然的话非常欢迎等一下你可以来台上我们来做个实验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比这一支笔要精细几千万兆倍的人类，这样一个拥有自主思考能力还能够把信息在脑袋当中整理好之后组织，再从语言的方式用声波再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大家觉得它是自然产生的还是被精心设计创造出来的呢？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这个宇宙当中，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恰到好处，几个行星之间的这个啊引力的平衡，他们可以按照各自的轨道就这么运行着运行着，所有的一切就这么的恰到好处，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偏差，哇，整个地球的生态不得了，就完全不一样。如果说你要我相信这一切完全就是在一个极为巧合的状态之下砰的一声就这么撞出来的话，坦白讲啊，我的信心比较小，我也不怕大家笑话，可是我真的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会选择相信这应该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精心设计而成为现在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家呀，我们会尊称这些科学家是发明家，但是我们不会称呼他们是创造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发现发明新的事物，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使无变有。就好比牛顿吧，牛顿大家都知道，哇，这么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只是发现了万有引力，而不是发明了万有引力。这个引力本来就存在了，不是吗？不会因为牛顿有没有发现而改变这个引力存在的事实。事实上牛顿本人他也亲口说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创造万物掌管一切的创造主。换句话说，我们人只不过是在不断的发现这位创造主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确定的这么讲，宇宙的万物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内，我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自己一个巧合突然之间就蹦一下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请问这位创造主是谁？他在哪里？其实这位创造主也就是咱们华人我们都会称呼的一个人，叫做老天爷，就是我们的老天爷。有时候我们也会称呼他是上帝，然后呢西方人会称之为 God God，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翻译过来就叫是神，所以我们会称呼这位创造主是神。那么既然如此，好了，如果我们今天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啊，我们要找谁来帮忙换心？自然就得找我们的这个创造主来把我们的心给换一下。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来了，车子出问题故障，我们知道去那个啊 garage， 我们知道去找这个车厂去修嘛，对不对？创造主，哎，创造主在哪儿啊？创造主呢？在哪儿去找他呢？创造主在哪儿？ 我们是不是去某一个深山野林里面去找他呢？还是说在火星上吗？他在哪里呢？其实你要知道，因为他是创造主，所以他是你知道非常厉害的嘛，对不对？超过我们人类的认知跟所有的理解范围了。所以如果他没有愿意要给我们找着的话，其实我们是找不到他的吧？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不过还好的是，这一位创造的主，他并没有想要隐藏他自己，甚至他很想要我们找到他，所以他主动的来告诉我们他在哪里。那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他的存在呢？他爱我们，并且他给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都有一个独特的目的和使命，所以他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并且认识他。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留下了一本人生的使用指南手册。你知道我们买东西都有一个指南手册嘛，对不对？都有个 user manual 嘛。上帝，我们的创造主也留了这么一本使用指南给我们，就是圣经。并且呢，他还把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也派给了我们，要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好让我们能够找到他，能够认识他，能够明白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和心意是什么。结果果不其然，在这个人生手册的当中，我们就去发现到说，哇，原来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啊，并不是要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呀。圣经说什么？他说神起初创造了世界的万物，原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并且按照他的心意，他还创造了我们之后要来享受并且去管理所有他创造的这一切。听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他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源头。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有一位爱我们的创造主。说到这边，我知道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纳闷，听起来很不错的安排，怎么到现在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好像有点脱节啊？不是这样的嘛，那肯定 something wrong， 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嘛，对不对？问题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源自于我们人违背了神原本美好的创造的计划。我们没有按照他起初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而是按着自己的想法，以至于呢犯了罪，我们堕落了，我们离开了神原本创造的美好，这就是所谓的原罪。最终呢，使得我们所有人的心都出了问题，并且成为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痛苦和不安的一个根源。我举个例子吧，请问在座有谁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说过谎话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可能这个要求太高了，好不好？你这一辈子你说的谎话次数低于10次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因为不可能嘛，是不是？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会觉得有点可笑的问题，可是呢，请大家注意哦，有没有谁教你怎么说谎？有没有在学校里面，还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说，哎呀，小明啊，你过来啊，爸爸教你一下，今天怎么样叫做说谎？说谎呢，就是你心里想的，但是你说的时候要把它反过来讲哦。有谁这样教过你吗？没有。咱们家女儿非常小的时候都还不会讲话了，东西弄到地上了，是不是你打翻弄到地上的？不是。确定吗？从很小就开始了耶，都不用学的耶。这就是这个原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一种天生的驱动力，诱导我们怎么样呢？去往一个自私、争夺、 贪婪的这种方向去走嘛。这是一种源自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力量在牢牢的掌控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就好比你今天跟一个劈腿外遇的人讲，你说这么做不好啊，你不要再这么做了吧。请问他知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事情？肯定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还是不听，不愿意听劝告，他要持续的过这种很危险的双面的生活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心思跟意念，他的肉体知道他没有能力控制自己，他被这个驱动力给绑架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拒绝嘛。最后就好像逼得像那个成龙说的那一句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认同，说我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可能是他自己认为的啊。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愿意做这些错误的事情，像是撒谎、嫉妒、批评论断人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而人的这种本性呢，在上帝的眼中，这样一个创造我们的主的眼中，这就叫做罪，叫做 sin。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克制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跟冲动，不但导致我们活得非常的辛苦，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被牵连而受害。所以在创造主上帝的眼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并且也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导致我们就是注定要跟神隔绝，并且难逃一死，并且死后还有审判。而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都是有罪的。好在呢，好在呢，我们前面也讲了，神起初的心意他不是这样的嘛，他创造我们出来乃是对我们的爱呀。所以虽然我们犯了罪，我们也需要承担这个罪带来的结果跟下场，但是神不希望我们进到这样子一个永恒的地狱当中受苦，永远的跟他隔绝。所以他很早就预备了，提前预备好一个方法，一个爱的方法要来拯救我们。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我们来看一段在圣经当中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16，他说什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为了要彻底解决我们人在这个罪的问题上面这种无力感啊，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所以呢爱我们的创造主上帝特别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了人世间。然后呢听好哦，他代替了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死掉了。怎么样？没想到吧？没有犯任何的罪的神儿子，竟然愿意为了我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去牺牲他自己，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然后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恩典，不用再靠自己来付这个罪的代价了。我知道啊，这一切如果特别是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你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会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那么到底耶稣做了些什么事好让我们可以相信他呢？根据记载，当耶稣来到世间满了30岁之后，30而立，他开始让大家知道说他就是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哎呀，口说无凭嘛，是不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说，我是神，我可以赦免你的罪，你相信我，你以后就不用去地狱， 你会相信吗？不可能嘛，对不对？这人八成是个疯子。可是人为什么会相信他呢？关键就在于耶稣确实他有凭据可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说的都是真的。首先呢，耶稣展现了超自然的能力，是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比如他曾经在海上斥责风浪，风浪哇呼啊呼啊呼啊，他就说风啊你给我停下来吧，结果风浪就停了、哦、然后呢他还曾把水变成酒，水不可能马上变成酒，就算你现在有再怎么样的厉害的技术也没有办法直接把水变成酒，哇水直接变成酒。然后呢他还曾经用五块饼跟两只小鱼喂饱了超过5000人以上的一大群的人，就这么一点点的食物把所有的人都喂饱。所以这个就算你今天科技再怎么发达，不好意思你还是做不到，这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超越自然界的能力。并且呢，耶稣在病人的身上也展现了唯有一个创造主宰才有可能做的事情，他使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能够走路，哑巴能够说话，瞎子能够看见，甚至叫死掉的人复活起来。而耶稣最值得大家信任的一个凭据，就是他证明了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件事情。他宣告了我要死掉并且我要再复活。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一共有5次预言他自己会死，并且他也很明确地指出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死亡，也宣告他在死了之后第3天会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向所有的人显现他自己。坦白讲，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要我们所有的人相信他是神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就连跟随了耶稣3年半的门徒们，每天和耶稣朝夕相处，亲眼看到他行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的神迹之后，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前，其实他们都还是没有完全100%的相信的。可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一群的门徒，这一群耶稣的跟随者，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生活态度跟方式有了180度的大转变啊。这一群人原本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胆小怕事的渔夫、贩夫走夫，跟所有人都没有什么两样的，可是呢一夕之间全部变成了不怕死的勇士啊！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耶稣就是真神，冒着所有的风险哦，别人把他当疯子啊，然后罗马政府要把他杀掉了，他们还是不会停止要去说这件事情。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只有一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真的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他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可能你会觉得哇，你今天来到这边听到一个什么啊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个分享，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如果你认为所有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的这个所谓的神明曾经战胜过死亡，没有。所有自称他是神的人不好意思都死掉了，只有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了死亡，并且他复活之后在很多人的面前，在门徒的面前见证之下升天，并且如今一直到现在还在天上活着，他也应许我们说将来他还要再回来。而这正是复活节的由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每一年的4月中的这个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都会有这么样一个长周末的假期，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每一年都有超过20亿的人会在这一天透过各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庆祝耶稣的复活。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啊！我们不是在庆祝某一只巧克力兔子的复活，他要是真的复活了，我想这个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是在庆祝耶稣的复活，而这就是爱我们的神精心设计的救赎的计划，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了。 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清楚了，耶稣是一个人来到世间，我们也相信他是神。耶稣以无罪之人的身份，他没有任何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死了，而他的复活则代表他战胜了死亡，胜过了这个世界，不但以前活着，现在活着，将来还要永远活着。那么根据圣经这样一本人生使用手册的说明，既然我们相信耶稣，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来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不仅仅如此啊，根据这样一种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相信他的人，这样一个能力也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又说，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头的心，要把一颗肉的心赐给你们。所以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做什么，而是直接就被神改变了，动了一个看不见的换心的手术之后，把我们出问题的这一颗石头的心给换成一颗柔软的新的肉做的心，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于是呢，因着领受了这样子一种十字架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开始有力量，我们可以开始跟我们原本里面那种负面的思想情绪可以开始跟他对抗了，可以开始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变我们的行为，可以成为一个柔和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并且有能力可以胜过原本的坏习惯和上瘾的行为，还有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些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戏剧当中所演出的男主角，当他愿意相信耶稣之后，他的心就被换掉了。然后呢，原本一个非常看重金钱、私欲跟权势的人，哎呀，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好员工，尊重下属的好上司，还有看重婚姻盟约的好老公。听好了，这一切都不是他强迫自己去改变的，不是。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你有好行为，你要去做很多的事情才能够有好报，不是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产生了一个自然的转变，因为他的心被换掉。过去的我们，我们虽然不想犯错，但是经常是身不由己的，人生充满着挫折。可是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来胜过我们心里面那个罪的掌控，我们在各样的情境之下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叫一个原本没有盼望死掉的关系，或者是死掉的这些良知，还有这种爱跟忠诚的能力，因着神的爱，我们的心被换过之后就复活过来了。我知道这听起来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真的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因为有无数相信耶稣的人都已经经历到了。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做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引领我们的生命，就这么简单吗？这样就可以了吗？这样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盼望跟全新的生命了吗？哎，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是不是？好像还其实还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随着年龄跟我们的人生经历的增长之后，你会慢慢发现我们人开始变得很复杂。你跟一个孩子讲什么事情，他不会怀疑你，可是我们现在变得很复杂之后，很简单的事情要把它复杂化。所以今天会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怎么可能？你讲的也太好了吧，一定有一个 but 一定会有一个但是，对不对？所以最后结果就是啊，还是我们不要相信算了。我甚至还有一个念头说，哎呀，你们这一群基督徒讲的都这么好听，最后还不就是要我们要奉献嘛，你就是要钱嘛，对不对？你还不就是个敛财的机构。你知道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说来很惭愧啊，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真的。差不多在30多年前，我也曾经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教会的活动，跟今天这样的活动很类似。然后呢，在这个分享的最后啊，台上的讲员就问大家说，哎呀，你们有没有人要相信耶稣的呀？结果当时呢，我心里面是虽然好像哎呀觉得有点感动，我也想要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就觉得不可能，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万一我被骗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我又给自己找借口哦，大家听听看啊，他说，就算是真的，信耶稣啊不着急，反正呢，大家以后都是去天堂，那我在世界上我先吃喝玩乐，等我玩够了再说嘛，对不对？你们这一群人傻乎乎的现在就信耶稣，我才不要跟你们一样。所以最后在那一天，30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并没有接受耶稣对我的邀请，这位创造主放在我心里的感动，我拒绝了。我选择继续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掌管我生命的道路，跟世上许多的人一样，随波逐流去追寻所谓的成功和幸福。很努力啊，所以我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一路上靠着自以为是的真理，走着自以为正确的道路，我去美国留了学，我成了家，我也立了业，我在美国硅谷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顺便还找了个老婆，然后我还在互联网最发达的年代，黄金的年代，我去了中国发展，我跟朋友一起创业，我们前后拿了2轮的 VC， 一共超了1000万美金的钱，整个公司的人差不多有100个人。怎么样？人生成功了吗？胜利了吗？好像很不错，对不对？最后却摔了一个大跟头。我因着自己的骄傲，目中无人，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啊。我经历了婚姻的失败，人生事业的低谷，并且丧失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甚至还有了轻生的念头。我很感谢神，就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因缘际会的又来到了教会。当天我一样这样子的聚会，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着笑容，充满着喜乐。你知道我一辈子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从来不要羡慕任何人，因为我会觉得羡慕人是一个很不好，就是觉得凭什么我要羡慕你，好像我很弱一样的，我要比你更强，你有的我也可以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在那一天，我是真的打从心底，我人生第一次，我羡慕所有的人，他们这么开心，这么快乐，这么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就在那一天，听完牧师的分享之后，我又想起那一个30多年前创造主上帝放在我心里面的那一个邀请。所以就在那一天，我没有多想，我没有用自己的小聪明再多想，我就是很单纯的，我就说 yes，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愿意相信你是创造我的主宰，我愿意邀请耶稣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就这么简单。我就是这样子的接受了，相信了耶稣。而事实也证明，真的就像圣经这一本人生使用指南所说的，借着相信耶稣，我不单单是 将来有永恒的盼望。他还把我一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我哭不出来的一个人，我不会掉眼泪的一个人，换成了一个柔软的肉心，让我从一个原本非常封闭的人开始愿意敞开心跟人交流。甚至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信仰，这真的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到的，完全是因着创造神的恩典。并且我的人生是真的可以重新来过的。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讲人生没有办法重来，错了，人生是可以重新再来的，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到的。如今的我不但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在教会里我也重新找到了另一半，我现在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也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这一切都是源自于我当时所做的那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相信耶稣。有些很认真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虽然听起来都很好，我也很想要相信，可是总觉得好像我还没有真的认识神，我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我圣经也还没有读过一遍，我不可以这么不负责任，我没有办法很轻易就做这个决定。其实这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比如说他还在两三岁的时候，其实这样一个孩子他不是很懂事，但是他就会叫爸爸妈妈了。他或许不是真的那么认识他父亲或母亲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很清楚知道他们是谁。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认得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宰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哪怕我们还不是对他非常的认识跟了解，但是我们认得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其实你认得他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认识他，了解他，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起点，不是吗？而这个起点就是相信耶稣。所以就算你现在还想不太明白，但是只要你心里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想要相信的，请你千万不要犹豫。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基督徒跟我说他后悔相信耶稣的，都是说他后悔相信的太晚。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请千万不要把它复杂化，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提到说，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万物都不是因着一个爆炸而随机产生的，乃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创造主上帝，他精心设计所创造出来的。很可惜的是，因为人违背了他原本美好的计划，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成为了有罪的人，注定要与他隔绝，并且难逃一死。然而这并不是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所以他预备了一个爱的救赎计划，要来拯救我们，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好让一切相信他的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借着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换心手术，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复活的全新的生命。所以各位在座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宗教信仰所谓的神明会对一个人说，我要与你建立爱的关系，我要为你付出我自己的生命，使你可以摆脱受苦的人生，要得到永远的福分。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讲，只有耶稣。他不但说到，他也真的做到。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领受这份爱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相信耶稣， 邀请他成为我们人生的救主。问题是，你愿意吗？所以我衷心盼望大家，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不只是来参加一个聚会，看一出演出而已。我要为大家来祷告，今天就要成为你回家的日子，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来经历一个丰盛、有意义、有盼望的人生。好吧，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我也来为大家祷告，让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还有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能够就在今天带我们回家，带我们回到他爱的里面。